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心找，去人心，升华自己。2012年2月，神韵晚会光盘下来，我负责给同修们往市场上带神韵晚会光盘，然后同修们分头去发。从开始到现在已有半年多时间，除了下雨外从未间断。在这过程中，师父给我安排了很多去人心的机会。一、依赖心。开始是我们两个同修一起做，没过两天，这个同修把书包给我送来说，明天去市里看妹妹，让我自己去。当时我就觉得是借口，心里不舒服，向内找，为啥？找到了，是依赖心。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要这个依赖心，不管同修来与不来，我一定把这个责任负起来，一做到底。二、妒忌心。有一次我去同修家拿神韵晚会光盘时，看到他们在家里面组装神韵晚会光盘盒，既暖和又干净，我还得拿着光盘去市场，心里有点不平衡。骑车在半路上，我就在向内找，为啥？找到了，是邪党的平均主义。这时想起了师父的法，我们在高层次上看，在另外空间存在的人的一生在哪里摆着呢？能一样吗？都想平均，他那人生里没有，怎么平均？不一样的转法轮。我悟到了，这是妒忌心。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要这个妒忌心。三、欢喜心。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情，一天晚上10点多回家后，把自行车照常锁在楼道里，第二天早晨发现自行车没了。当时心里发出第一念不是正念，心想为啥车子没了，是不是这段时间不安全，不让我去了，那我就先不去了。转念又一想，这不对呀，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要我们多救人。我立刻向内找，是自己哪颗人心让邪恶有空可钻，造成这个情况。我找到了，这一段时间心里在想，这个小自行车真好，后边带上一大包光盘不显眼，心里挺高兴，这不是欢喜心吗？找到了，同时认识到我们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是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所有的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只管去做，不要起任何心。我立刻发正念，彻底解体一切参与干扰阻碍我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谁也阻挡不了我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小车子是救度众生的法器，不能失去，一切都由师父安排。我换一辆车子照常坐到市场和同修交流，这件事儿神奇出现了。这位同修买菜给女儿送去，并没有上楼，在楼下等女儿来取。 他在楼门口等着时，一低头正好看见我的那辆小车子，线锁开着，他想线没锁上，他马上来我家告诉我车子找到了，快去取吧。我又惊又喜，心里谢谢师尊的慈悲呵护。四、坚持自我。还有一件事，今年的神韵晚会光盘要求用盒装发放，有大盒、小盒两种，我也是两种同时带，但多数同修反映不愿发大盒的，这里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几次让我反馈建议，做光盘盒的同修说，大盒不能停，大法资源不能浪费，因为外地同修给我们这儿做了一大批大盒封面，如果不做大盒封面就浪费了。但发的同修还是没想通，我在中间起协调作用。我们交流这事时，协调人说过，小盒不能做了，尽做大盒的，不能浪费大法资源。过后有一次，我又听发光盘的同修说，小盒在市场上发，大盒带到农村去发。当时我想，小盒也不能停啊，同修需要呀。再次与做光盘的同修交流，他还是说，就做大盒的，大法资源不能浪费。我马上就火了，认为他这是强制，没有为发光盘的同修着想，一味地考虑大法资源不能浪费。我起了抱怨心，抱怨同修做事没安排，同时担心发光盘的同修不愿再发大盒的，我着急和同修闹起来，最后不欢而散，我俩都生气了。回家后学法向内找，师父说，你要想修炼，你要想脱离三界，你要想返回你原来的地方，你要想救度你那一方世界的众生，你要真的是在注视正法，这不是给你提供方便，这不就是叫你真正的修自己吗？你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就是给你铺路呢吗？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也是坚持自我，认为自己的办法对，但没采纳就不干了。找到了坚持自我抱怨同修的执着，还是我错了，对的是他，错的是我，红阴三，谁是谁非，没有做到无条件的配合。放下了执着心，就去找同修敞开心扉的交流，是我的错。晚上同修就给我送来一大袋小盒神韵光盘，同修说他悟到了，小盒的神韵光盘不能停，我俩都笑了。以上是我的一点心路过程，我还要再精进，多学法，去人心，没做好的地方快做好，快做好，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讲真相对话录。背景介绍，法轮功学员教师 B， 修炼大法十几年，工作认真负责，家庭和睦，时时处处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但由于自己的极大执着心委屈，在坐火车时因携带翻墙光盘和真相 B， 曾经被恶警绑架到洗脑班。下面是该学员 B 及610人员，以下以 A 代替他们的对话，希望对同修有所启发。对话的原则，语气平稳，不是文革辩论，不激发他们的负面因素，是维护大法和救人，而不是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对话地点，当地派出所或领导办公室。一 A， 根据上级部门610办公室的有关规定，你还要继续参加转化班，在那里好吃好喝的，你是深有体会的，没有打你骂你，没有挖你的肾吧。至于你的工作问题，就看你的态度了，不转化就别在这里干了。 B， 上级部门的规定不是法律，我在单位工作认真负责，没有违反法律，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向哪里转化？转化成假恶斗，不但不应该转化，还应该奖励吧，不奖励也罢了，因为修真善忍的人本来就是淡泊名利的，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对了，你说是不是？在洗脑班的那几天，的确饭菜质量还不错，但是在那里我被非法剥夺了人身自由，不准学法练功，不准与其他学员接触，家人在家里整天以泪洗面，妻离子散。 X 主任，你也是有妻儿老小的人，您认为这种所谓的转化是做好事吗？二 A， 共产党给你发工资，你为什么还和共产党对着干？不在家老老实实的待着，拿着法轮功宣传品四处跑个啥？ B， 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共产党的钱是谁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的血汗钱。我认真工作，教书育人，是在为人民工作，是人民用纳税人的钱给我发工资，我的工资是我自己辛辛苦苦劳动挣的钱。前几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说，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占公司经营成本的 10%， 而外国人工资占公司经营成本的 50%， 有的高达60-70%。也就是说，现在我的工资只是我应得的1/5。共产党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不种地，不做工，不搞科学研究，我工资的4/5都被共产党抢去了，怎么能说是共产党给的钱呢？你说是不是？当受到污蔑、诽谤或不公正的待遇时，任何公民和团体都有为自己辩解的权利。共产党迫害法轮功14年了，法轮功弟子和他讲理，他不听。那好，我们和别人讲，和别人讲，他就说你反对他，你说合理吗？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枪，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政治纲领，不参与政治，怎么能反对共产党呢？孔子说过，君子闻过则喜。共产党不是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吗？不用说闻过，连别人和他讲理都不行，你说老天爷会把他怎么样？如果老天爷要把他怎么样，哪些人会倒霉？就是那些举着拳头宣誓为他奉献生命的党团队成员。法轮功能让人身体健康，思想变得高尚，家庭变得和睦，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就不能告诉别人呢？共产党每天利用各种媒体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可以，法轮功学员把这么好的功法告诉别人就不行，合理吗？三 A， 共产党给我发工资，我就听共产党的，不要说法轮功在外国如何，你在中国你就要听共产党的，既然国家已经对法轮功定性了，你在痴迷法轮功就是违法犯罪。 B， 中国有句话，做事要讲理，理是从哪儿来的？是从道来的，所以要讲道理。传统文化有句话，从道不从君，意思是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皇帝做对了叫有道明君，做错了叫无道昏君，民众就可以推翻他。所以说判断一件事对错的标准是道。什么是道？大道至简至义，就3个字，真善忍。一切事物符合真善忍的才是对的，而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或某个国家的法律为标准。比如我给你10万元，我让你把你父亲杀了，你会杀吗？你绝对不会的，因为这不符合道理，这和共产党给你发工资就听共产党的是一个道理。四 A， 你练法轮功这么些年了，有啥好处啊？看你这模样面黄肌瘦的，与事实有些夸张。 B，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比如一个老师教的班里有50个学生，有49个考上大学了，有1个没考上，你能说这个老师教的不好吗？同样我修炼的不好，并不等于我师父这个功不好。虽然我身体比较瘦，但自从练功10几年以来没吃过一片药，每天快快乐乐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就是再健康的人，包括在座的，有几个能做得到呢？ 5 A，根据国家对人民币的有关法律规定，你在钱上打印法轮功的内容就是违法。 B， 有一个人落水了，我不会游泳，把旁边一棵小树折断了，把他救上来了，你说是应该谴责我破坏绿化呢，还是表扬我救人呢？中共把一切媒体都封锁了，目的之一就是不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用真相币把共产党的本质和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世人，让人们了解真相，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是一件大好事。 6 A， 上次送你去转化班的交通费用花了单位好几百元，要从你的工资里扣。 B， 这是非法的。其一，我修炼真善忍是做好人，其二，我没犯法，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本身就是违法的，转化一个好人更是错上加错。好人向哪儿转化呢？把我变成一个坑蒙拐骗的人吗？不赔礼道歉也就算了，再扣我的钱是错上加错。中国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早就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迫害我，我将永远保留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权利。七 ,A, 你这么有才华，有车有房的，工资也不低，你又不是农村的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或者是老太太，这么痴迷干啥 ?B, 做好人是每个人的权利，与年龄、文化层次、身份没有关系。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平民百姓，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如果法轮功是你们所认为的邪教，对修炼者有坏处，那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的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傻瓜吗？正是因为他们从中受益才会修炼的。八 ,A, 上次你犯的事儿害得我们几个领导几天没睡着，你把电话整到明慧网上，整天收到一些国外的电话和短信，尤其是半夜来的，真烦人呐。B, 我本来是做好人，你们却花费了好几十人去抓我，海内外的大法弟子和你讲真相，你们还不听，还说骚扰烦人，你也可以给他们回电话和他们讲理，这是你的权利呀。你不听是你的权利，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你说我们冒着被抓被判刑失去生命的危险，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资料给你讲真相，图个啥？你们想过吗？不是为了救你们吗？1949年共产党建政后搞了很多运动，整死了很多人，要想打倒谁，包括国家主席在内，不出三天就倒了。可是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已经14年了，法轮功不但没有倒，而且传得越来越广，红传世界有100多个国家，这么大的人群，什么人都有，涵盖了各个层次和行业，能是偶然的吗？你们真的好好想想啊，为自己留条后路啊。官越大，知道的内幕越多。据统计，全国有118万裸官，中央委员级别以上的人的配偶子女 90% 移民海外。为什么？他们都为自己留后路，没有安全感。你们怎么办呢？江泽民等迫害大法的血债帮成员现在不敢出国，就是因为迫害法轮功在世界很多国家受到起诉。你们也想步他们的后尘吗？你想永远失去出国旅游的机会吗？你想做共产党的陪葬品吗？九 ,A, 你还想要你的电脑啊，那是你作案的工具，居然还想要回去。B, 把证据拿出来，我用电脑来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吗？我用电脑来策划自杀纵火包二奶吗？我用电脑来宣传色情暴力的东西了吗？上网看新闻是每个人的权利，我做什么案了？十 ,A,锻炼身体的方法多的是，例如太极拳，为啥非要练法轮功呢？ B, 法轮功健康人的身体，纯净人的思想，有何不好啊？为什么不能练呢？再说锻炼身体，选择什么方法是我的权利，谁也无权干涉呀。 11, A, 共产党是存在某些问题，但是现在党和政府一直在反腐，你发酒瓶就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 B,孔子说过，君子闻过则喜，共产党不是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吗？酒瓶说的句句是事实，共产党都承认自己有问题，既然别人指出来应该高兴才对呀，怎么还说别人要反他呢？这不恰恰说明他是假的和邪的吗？法轮功学员是修炼人，是淡泊名利，不执着世间得失，共产党好也罢坏也罢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你迫害我们，我们就要和你讲理，和你讲理就说我们反党，合理吗？其实真正反党的是圣人孔子。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党，党在古代是贬义词，狐朋狗党，结党营私，课本怎么没说孔子是反党的呢？十二 ,A, 你认为好就在家练呗，你跑外面四处宣传法轮功，什么劝三退干啥？ B, 我问你，如果有人对你有救命之恩，当你的恩人被别人诽谤污蔑受难时，你是袖手旁观呢，还是主持正义说句公道话？当我知道有人要害你时，我该不该告诉你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共产党从建政后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比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还多，老天爷会放过他吗？人有生老病死，宇宙有成住坏灭，共产党能例外吗？天要灭他时，谁会倒霉？不就是对他宣过誓、入过党团队的人吗？我们劝人退出党团队是救人保平安，是真正的普度众生。你们即使不理解，也不应该抓我们、迫害我们呀。十四 ,A,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第一条规定，一，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你散发反共宣传品，没有做到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二，不得有违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因此要对你进行相应处罚。 B，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其他的法律都要以宪法为根据，与宪法抵触的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本身不是法律，是道德方面的东西。一个人或组织按真善忍做事，自然就好，反之你做的事情不符合真善忍就是不好，还非要人家说你好，这不是强迫吗？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判断是非标准是真善忍，而不是某个党。 15A， 真是笑话，你现在都自身难保，居然还劝我退党啊。 B， 对呀，我们自己身在难中还想到别人的安危，应该感激才对呀，这不正说明我们慈悲吗？不正说明共产党在迫害好人吗？自古道善恶不同途，有真善忍就有假恶斗，我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自己掏钱告诉你真相和保平安的方法，图个啥？只有修炼佛法慈悲的人才能做得到，难道你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好的人？ 16A， 政府不让练为什么还要练？ B， 如果你一身重病练法轮功就好，不练就恢复原状，政府不让你练，你练还是不练？ 17A， 法轮功的治疗效果是从心理暗示而来的，别再痴迷了。答：多年前根据北京几大区辅导站对12731名学员健身功效状况调查分析，在12731名学员中，练功后祛病健身效果总的有效率达到 99.1%， 其中 58.5% 的人完全康复。另外，据北京某辅导站对584名学员调查，结果表明 96.5% 的人原有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以上两份调查报告都说明了法轮功修炼不仅使学员普遍得到祛病健身的益处，而且为国家个人节省了大量医疗费用开支。试问，对上万的人，简单的心理暗示能够起到如此神奇的效果吗？ 18A，为什么共产党迫害你们法轮功而不迫害其他宗教呢？你为什么不去信耶稣呢？ B， 据我所知，中共不但迫害法轮功，而且也迫害其他宗教信仰，但是迫害法轮功最残酷，涉及的面最广。人世间有这样一个理叫相生相克，它表现在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有正就有邪，所以想成就任何一件好事都要遇到相应的阻力和磨难，而通过不断的努力破除这些阻力和磨难后建立起来的美好境界才伟大才长久。因为在短短几年的传播中，法轮大法让人修炼真善忍所走的路太正了，真正的起到了正人心的作用，所以一切不正的或不够正的就会起来反对，甚至采取最邪恶的手段，因为真善忍直接触动了当权者的本质。法轮功从不参与政治，不寻求世俗的权利，但一个好人群体的扩大本身就是对邪恶的威胁，也只有修炼真善忍的人才能不被邪恶压垮，而越压不垮，邪恶也就越害怕，从而也就越疯狂。但是历史已经并将再次告诉人们，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不会成功。19，你们法轮功的人出去讲真相，你们的亲人担惊受怕，甚至遭到株连，不顾亲情给别人带来了麻烦，你们真是自私啊。答：法轮大法要求每个学员看淡名利情，并不是要我们脱离亲人不顾别人，恰恰相反，法轮大法要求每个学员都善待他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何况我们亲人呢？我们要看淡情，是因为过于执着于情会使人变得不理智、自私、狭隘，甚至纵欲。修炼人有更高的标准要求，在不断修去情的同时会带以慈悲，慈悲是善的表现，是更高尚的无私的境界，是对所有生命的珍惜和善待。另一方面，请您想一想，是谁造成的法轮功学员有家难回、流离失所的呢？如果没有这场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安居乐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贡献聪明才智，善待家人和社会， 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跑到天安门去呢？勇敢走出来的大法弟子，自始至终只做了一件事情，大声说出真话，说出真实情况，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维护真理，维护给自己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升华的法轮大法。所有的麻烦不是法轮功带来的，而是肆意挑起这场迫害的首恶之徒带来的。二是 A， 你的钱是不是美国反华势力给你的？答：法轮大法没有收到美国政府的资助，每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都知道，并可以独立证实此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集团，对法轮功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捏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据。同时，驻北京的美国官员说，他们从未听说任何关于美国资助法轮功的宣传。这样的指责实际上是不惜牺牲外交关系，有预谋地在中国国内煽动民主主义情绪，为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鸣锣开道。这里有两个明显的漏洞。其一，既然有这么大一个反华势力组织，那么它的总部在哪里？其二，美国政府资助资金是要得到国会批准的，何况几千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现在连最初提供此消息的人都推说没有证据表明此事，只是听说而已。21 A， 你们劝人退党就不爱国。 B， 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的独裁统治，长期大肆宣传爱党就是爱国，当他感到危机时就说什么亡党亡国，企图把共产党与中国绑在一起。这确实迷惑了一部分人，使他们对中国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不清。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而中共才几十年，怎么能说它是中国呢？中国先后经历了20多个朝代，从兴起到灭亡，中国也没有随着哪个朝代的灭亡而灭亡，哪一朝去了下一朝不来。共产党灭亡了，中国依然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复兴中华文明历史的灿烂辉煌，那是全世界人民都羡慕和仰慕的灿烂文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用便携式 EVD 讲真相。我在农贸市场上遇到一家摊主，夫妻两人做小商品生意，以前我给他们讲过真相，也三退了，给过神韵光盘，当我又一次买他们的东西时，顺便问问以前给他们的光盘看了没有，他们说俺家的机子可能是太老了，放不出来了，不能看呀。我说怎么不换个新机子呢？他说不想再花钱买新的了。我说我拿个机子给你们看看吧。我回家找了几张光盘，有未来人的神话故事，我们告诉未来，神韵合唱三个盘，还有几张明慧十方等等，把这些光盘和便携式 DVD 以前400多元买的放在一个背包里，送给这家摊主，跟他们说晚上没事了，两口子倚在床头上，把机子放在面前放着看吧，什么时候看够了再还给我。他们很高兴接受了。过了些日子，我去问问他们看得怎么样，他们可高兴了，说真好看呢，还有没有了？俺还想看。又说俺真想看看都是怎么练功的，俺也学学行不行？有没有教练功的盘？我一听也很高兴，我说有啊，要真想学下次给你拿来。他们说了很多羡慕法轮功修炼者的话，说这些人都是这么好，俺也想学你们，再是自己的身体都有点毛病，老家的亲戚里还有重病的人，花了不知多少钱也治不好， 俺学了回老家去教教他行不？他们是离这里有上千里地的外地人。我说行啊，学会练功还要看大法的书，按照大法书上的要求，按真善忍修炼心性，不能做一点坏事。我回家找出了大圆满法的盘，加上九瓶风雨天地行等光盘，再加一本法轮功的书送给他们了。等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在学练功动作。女摊主说这么神呢，我就是跟着比划两下子，身上就觉得很舒服，怪不得都说好呢，就是好啊。男摊主说腿太硬了，不能双盘怎么办，还说书没有时间，只看了一点。我安慰他们不要着急，慢慢学，学差不多了我帮看看动作。从这件事看，这个便携式 DVD 或 EVD 对讲真相弘法救人效果比较好，所以我又到家电市场买了台 EVD 送给农村的同修。个人悟道，现在众生都在急盼着我们救，甚至急盼着得法，可是很多人对大法的认识还很肤浅，有些人虽然说好，可是却不知道真正好在哪里。要真正能讲全面透彻了，没有几个小时还真是不行。农村的农民生活还比较贫苦，许多家庭没有放光盘的机子，有的即使有机子，大多都是老式的了，新的光盘都不能放。笔者就淘汰了三个老机子 VCD、 超级 SVCD、 DVD， 去年才买来新的 EVD。 我们拿出点资金买个便携式小机子，配上一些光盘，送到这样的家庭，让他们仔仔细细地看看，也不耽误我们的时间，这家看够了再送另一家，我觉得效果比较好。目前我想到市场上有一种能装四张光盘的光盘盒，可把我们告诉未来未来人的神话、风雨天地行、九瓶四个片子放一盒、神韵晚会13年的单个盒、神韵合唱三个盘放一盒、其他的明慧十方等等放一盒，可根据盒内主要的光盘内容设计出精美的盘贴，把这几盒光盘放在装 EVD 的背包里，一家一家的让他们看明白。面前家电批发市场便携式 EVD 的价钱是每台260元，估计500元可买两台，农村同修大村有一两台就等于多出一两张嘴，帮助我们去讲真相，弘法救人，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快速取化名方法，上网准确发表三退声明。建议一，快速取三退化名的方法。 我看到2013年9月30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有关三退名单中出现许多重名现象的情况，我自己也曾为图方便省事儿，又着急让人三退而经常取一些重名率较高的化名，其实就是怕麻烦的心在作怪，没有真正的为不明真相的众生得救着想，是一颗自私的心。当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就会有许多简单而又快速取三退化名的方法。一、直接使用被劝退人的名字三退，或请被劝退人自己起一个好听的化名三退。二、自己平时起好一些化名写下来备用，最好是两个字的名字，少用单名。三、平时从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渠道中收集一些人物的名字，加上被劝退人的姓，就是一个很好的化名。四、收集自己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及平时所接触的人的名字，用被劝退人的姓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化名。注意，收集各类人物的名字时，避免重名名字。平时收集的名字写在纸上或本子上，自己常看看，加深印象，这样三退起化名时，就能很快速地想到一个好名字。建议二，上网准确发表三退声明。明慧网9月30日刊登退党网站编辑再次提醒劝三退的大陆同修一文，公布了重名特别多的一份声明。这样的三退声明看似发表了，其实没有得到大剧院退党网站的认可，没有发表，用查询密码查询不到退党证书，可能是业务不熟新手，也可能是工作疏忽造成。要做到100%上网准确发表三退，有一个配合问题，交来的是真正把人救了的三退名单，而且名字写清楚，退什么写明白。怀着对同修众生大纪元退党网站负责，汇集三退名单上网发表，必须准确无误。我的具体做法是：一、电脑上建个文本文档，一、二、三，分别表示党团队：一、等人退党声明北京；一、二、等人退党退团声明北京；一、三、等人退党退队声明北京；一、二、三、等人退党退团退队声明北京；二、等人退团声明北京；二、三、等人退团退队声明北京；三、等人退队声明北京；三、等人（括号已亡，其配偶叫退）（括号完）退队声明北京；二、三、等人（括号已亡）托梦叫退，括号完退团退队声明北京。二、把收集来的三退名单名字对号入座分类填写的文本文档，名字之间用顿号分开，全部填写完必须校对，校对三退名单与电脑中的名字分类人数总人数完全一致，同一个名单中不能有重名，重名另次发表解决。已亡人声明三退必须注明谁帮忙退，否则用查询密码查询发现大纪元退党网站没有发表。三、上网发表。一、复制文本文档填写的一项内容粘贴到退党网页的内容栏。二、复制开头一个名字粘贴到名字栏。三、剪切人字以后的内容粘贴到标题栏。四、剪切标题栏里的北京粘贴到来自栏。五、人数栏里的填写数字与内容栏中人字前面数字一致，人数栏里只写数字不写人字。六、检查无误才点发表，分别一一发表完，然后删除文本文档填写的所有名字，点文件 F， 再点保存 S， 下次再用，最后妥善处理纸条。四、查询，查询发表的三退声明是否有效，查询退党证书，当点击发表后立即显示新网页，只说明大纪元退党网站收到了三退声明，给你一个查询密码，复制查询密码粘贴到文本文档刚刚发表的后面，下次查询时点击本网页常用工具的查询退党团队证书，输入查询密码，就知道是否发表的效果了，确认自己操作完全准确，可不必查询，点击后退白色箭头返回退党网页，继续发表三退声明。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孔子曾经赞扬弟子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连古人都知道不迁怒于人，把不良情绪传递给他人是不道德的自私行为。身为大法弟子的我怎么还都做不到呢？师父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既然都是好事，我却用人心向同修诉苦，岂不是悟性太低了？当悟到这个理后，观念改变了，我再也不和同修诉说任何的苦难了。观难来时，我只是赶紧学法和打坐，师父自然会点化，法理会呈现在眼前，人中的这点破不开的事儿一目了然。向内找的法宝，这时就会自动的降魔除妖，心性上的不足和旧宇宙生命的陋习就在一点一点的修去，柳暗花明的境界展现在眼前，深切体会到求人不如求神的美妙。选自文章《不迁怒》。在学法的过程中，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从表面上看，我们这次做得多，做得广，又在所谓的敏感日，邪恶部门一定会重视的。如果我们只看事情的表面，动了人的念，走了人的路，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是不是先到外面避一避风头，或者是不是应该把家中大法的东西转移一下等等这种想法。经过了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明白这些做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同时多多少少也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与所谓的考验。那么是我的什么人心叫邪恶钻了空子呢？对照法仔细回忆自己这几日的言行，使我恍然大悟。从山上下来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太高兴了，做了那么多，那么顺利。这已经使欢喜心出来了。回来后又不休口，在几个学法点上还谈起此事，暴露了自己的显示心。忽然想起我曾经屡次遭迫害的场景，我悟到每次否定不了邪恶迫害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没能从根本上找自己。如果在不能很好找自己的前提下，遇到干扰谈不承认他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认为那还不能算是正念，顶多是常人的一点勇气，也根本否定不了，还可能真的招来迫害。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们向内找了，同时也发正念了，还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出来，我认为那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了，行为上还在承认着旧势力的安排。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干扰出现后我怎样找自己》。在学法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我表面上是想要正实法，其实其中隐藏着强烈的正视自己的心，且有名利情等执着。我发现我这些年学法修炼的目的都不纯，在深层中有想借师父的光，借大法的光，达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目的，还有去个好单位工作让其他人羡慕的心，有想多赚钱的利益之心，以及色心。再深挖下去发现，每次考试失败后，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师父的怨，故在心里对师父讲，与身边的青年同修相比，我修的也算可以，怎么连找个稳定的工作都这么难呢？不自觉的还认同了常人托关系这种不正当手段。师父说，凡是真正练功的人，出了功以后的人都有师父在管，那师父在那看着你干什么？拿人东西，他的师父也不干呢。转法轮。是啊，修炼人的人生路都是安排好的，并且大法弟子的路师父都给安排到最好，但时不时的心里在嘀咕，其他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本属于我的职位，既然我的东西有师父看着，谁想拿也拿不走，那还担心什么呢？ 可是听到成绩后，那种沮丧的心情还是很强烈。这本身也说明我的那些执着的心并没有真的放下，还非常重。我还找到了自己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不够坚定，特别是还有修大法怕让人知道的心，被人知道了自己修大法觉得丢人。作为一个已经得法多年的生命，还对世间的这一切执着什么呢？修大法是最幸福的，是堂堂正正的事，怎么能有这种肮脏的觉得丢人的心呢？发现这些执着心之后，我感觉自己这种状态真是危险，发展下去就会脱离大法，甚至会走向反面啊。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在找工作中找出了隐藏的各种人心。有一天丈夫睡着了，我读完了转法轮中的一讲后，又随意地翻到了法轮功的宵夜。师尊讲，世间的礼和天上的礼一样，欠人家的东西是要还的，就是常人欠人家的也得还。人生一世，你所遇到的难劫都是业力产生的后果，你要还那些东西。我们真正修炼的人，你那人生的道路将会改变，要给你重新安排一种适合你修炼的道路。你那业力由师父给你往下减一部分，剩下的就都是为给你提高心性用的，你自己通过练功和修炼心性把它抵换掉，偿还掉。今后你们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请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让你过些难呀，常人放不下的东西全让你放下，你会遇到许多麻烦事，问题会从家庭、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出来，或者突然遇到什么灾难了，甚至本来是对方不好，可偏偏责怪冤枉到你身上了，等等。练功人是不该得病的，可往往也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病的来势又很重，折磨得很难受，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病来，但不知何故又不治而好了，实际上就是你所欠的某种债通过这种形式还了。也许有一天你爱人无缘无故地跟你闹事发脾气，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可能引起大的争执，过后也觉得莫名其妙。作为练功人，你应该清楚为什么会产生那事情，就是那东西来了要你还那个业。这时你要把握住自己，守住心性，把事情化开，珍惜和感谢他帮你消业。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段似的，反复地读着师尊慈悲娓娓道来的法理，心中感到了巨大的温暖和光明，泪水禁不住要涌上眼帘。师尊就在我的身边呢，师尊时时都在看护呵护着我的修炼。我想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师尊讲过在修炼的路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我在这个关口上真正用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吗？我做到完全信师信法了吗？丈夫为什么会对我这样？我前辈子也许是几辈子不知道造了多大的业，对他伤害不知多深多重，才有今天的呀。我的利益之心放下了吗？我做到了以德报怨了吗？我不是还要救度众生吗？我有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胸怀吗？我做到无私无我，完全慈悲地为救度一个生命着想了吗？我悟到，我过去欠下的债是要还的，要利用这个好机会，放下自私肮脏的名利情，要用一个大法弟子在修炼真善忍中升华了的境界，去关心、温暖、救度这个与大法有着不解之缘的生命。不要执着钱，不要被这个空间表现出来的假象所迷惑，不要因自己可怜又可笑的一己私见而给大法修炼留下遗憾。大法弟子的一切是由师父安排，由师父说了算的。我心正了，慈悲出来了，智慧也出来了，看似就要走入绝境的状况，一下就发生了柳暗花明的变化。原本一直不相信法轮功功法有神奇净化身体效果的他，自愿提出要开始修炼大法。选自文章《面对患上癌症的丈夫》。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一直是师父牵着手走过来的，
处处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与点化，包括修炼前写的好文章的题目，自己还显示什么呢？还求什么名呢？什么名能比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满穷与坚最伟大、最殊胜的最高称号、最高荣誉呢？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智慧都是从法中来的，只有正实大法的份儿，一丝一毫都不能存正实自己的心，有一丝正实自己的心都是大罪，不可饶恕的大罪。前些天看明慧周刊上的骄傲一文，说在宗教中骄傲是一大罪过，当时就与同修商讨，为什么呢？骄傲也没给社会、给别人造成危害呀，现代的法律可从来没把骄傲看作是罪过呀。学法中我终于明白了，人是神造的，人的一切也都是神控制着的，人干事只有符合了上天神佛的意愿，神佛才给你智慧，才助你成功。背离神佛的意愿，神不助你，离神佛越远就败得越惨。所以古人有句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成是天成，是神佛的智慧，事败是人违背了天意，是人自作孽。就是说，神叫你成你就能成，神不叫你成你就必败。既然人的一切成就都是神助天成，那人的骄傲不就是贪天之功，不就等于把自己摆在神佛之上了吗？神佛造就了人，成就了人，而人竟然轻视上天神佛，不是大罪又是什么？回想自己，一有机会，一有成就，就证实自己，不就是贪天之功吗？危险至极呀！选自文章，证实自己的心变成了感恩的泪。
Thank you.
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